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旧约的拿鸿书，拿鸿书第三章八节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那么挪亚门这个城市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很熟悉的一个底比斯城，挪亚门城就是底比斯城的意思。底比斯城是埃及北部最大的一个首都，可以说埃及北部最大的一个首都城市。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就写的关于小先知书，他的注释说明了这个底比斯城。那么听众朋友，现在我就要引用这位圣经学者他描述挪亚门这个大城的一段话。怎么说呢？他说埃及国在十八二十王朝的期间，他就是说那是在埃及国第十八到二十王朝期间，法老王他的首都就是我们所说的底比斯城。那么埃及人曾经吹嘘他们建立的这个强大的啊，这个坚固的城市，他们所建筑的埃及人，我们所建筑的城市，连希腊罗马人都会喜欢这个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偶像也都设在哪里的？就设在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挪亚门城。这个地理的位置就是大家都会喜欢，因为地理位置很好，希腊人、罗马人包括埃及人都到底比斯这个城做什么呢？出去拜偶像。因为这个它的位置是在尼罗河的两岸，因为设立了很大的一个神庙，那就是神殿，供人去拜偶像，去膜拜偶像。啊，曾经有一位希腊的诗人说，他说在挪亚门啊，那个神殿当中啊，他居然是有一百道门啊，门有一百道这么多，那么是埃及人最主要的一个大的神庙，最主要的一个大的神庙。神庙在这个里面特别有一项啊，有一个偶像是什么呢？是公羊头啊，头那个人身公羊头，有一尊偶像是身体是人的身，头却是公羊头，大偶像在那里。在耶利米书四十六章二十五节，还有以西结书三十章的十四十六节，所以先知耶利米还有以西结都预言到神将来会审判这个邪恶拜偶像的，就是这个城市，就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挪亚门这个城市，就是埃及人所称为的底比斯，是埃及北部最大的啊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已经先知们预言了啊，神的审判会临到这个邪恶又拜偶像的城市。挪亚门这个城啊，它位置在哪里呢？它是在埃及尼罗河运河的之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尼罗河就作为它的保障。每年尼罗河它会河水泛滥的时候，那么当时的亚述尼尼微人他们就可以到挪亚门啊那个地方避难，因为那个地方洪水来的时候，尼尼微人呢他们认为说啊，他们就到挪亚门那个地方避难啊，可以逃避洪水。因为亚述的尼尼微城啊，没有像埃及这个首都啊这个挪亚门那个地方那么安全。但是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读到拿鸿书三章八节，我们看到神对尼尼微啊，亚述的尼尼微人说，底比斯这个城它的毁灭，神要毁灭这个城，可以作为亚述帝国的一个借镜，就是 神的审判要来临了，透过底比斯这个城可以作为亚述帝国一个借镜，因为亚述国啊，亚述人他也曾经摧毁过底比斯这个城。底比斯啊，是一个，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已经是个大城，看起来好像这个城很难攻破，它非常坚固，但是亚述帝国却把底比斯这个城把它攻破了，把它毁了。但是这时候先知说明了，这也要作为亚述国自己的借镜，因为底比斯这个城曾经虽然看起来坚固，但是被毁了，应该作为亚述帝国的借镜。既然神曾经审判过底比斯城，那么表示神怎么样呢？神一定会审判亚述国的尼尼微城。所以用这个啊，先知拿鸿啊，就看看给他们，给亚述国做一个警告，神一定会审判尼尼微城。因为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审判一定是合乎公义的。那么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知道谁在掌权呢？不是这些各国的首领在掌权，神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列国啊，神在各国列国中谁掌权？乃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掌权。那我们刚才读先知拿鸿书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众河之间，众河是指什么呢？众河他用这个复数表述挪亚门这个城市，这个埃及之前的一个重要的首都，表示他的有很多的河流啊，在他周围很多的河流，尤其当尼罗河洪水泛滥的季节，那水大洪水就来了，像海变成海洋一样。但是啊，我们现在看拿鸿书三章八节的下半怎么说，周围有水，海做它的壕沟，又做它的城墙。所以这里描述底比斯这个城啊，这个大城，在这种啊有洪水来的时候，在建造完成的，经过这些在洪水的季节，尼罗河的水虽然是会高涨，但是不能够淹没底比斯这个城。所以他们以这个底比斯这个城啊，是一个坚固非常坚固的城，并且又有河水可以作为这个城市的天然的保障，认为说底比斯城啊，这个埃及北国埃及的建造完成了一个首都啊，一个大城，既然有天然的屏障，那非常安全的。那么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九节，拿鸿书三章九节，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那么又说到围绕着底比斯城这个四周的盟军，底比斯城是一个很坚固的城市啊，它太坚固了，有水道各种来保护它的安全，并且还有底比斯城啊，这个埃及的盟军啊，四周有那些跟埃及结盟的盟军跟他们一起来保护这个城。底比斯城啊，曾经是埃及国的首都。那么埃及人以为啊，我们这个城太坚固了，永远不会被来攻击我们的敌人攻陷，因为太安全了这个地方。因为底比斯城啊，它左右的两边是大沙漠，那么尼罗河这个又为作为它的屏障，北方南方都有啊这些与埃及帝国哈、结盟的这些盟友，北方有盟友，南方也有盟友。那么这个城太坚固了，底比斯城太坚固了，有谁能够攻破这么坚固的城呢？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历史，埃及这个首都啊，这个埃及帝国的首都底比斯城，结果被谁攻破了？就被亚述国，却把这个城攻破了。底比斯城啊，被亚述帝国把它攻破了。那么大概这个时刻啊，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啊，因为拿鸿书这里所用这个历史的事件，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透过先知，神要警告亚述人，因为亚述人他也认为说，哎，他们认为亚述国，他们自认他们自己的国家是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们的，他是一个认为说他们的国家亚述国自认为自己国家很强，是无人能够打败他们的国家。 没有人有能力能够攻陷他们的城市。当时的亚述国就认为说，他们自己的国家国防非常好，有最好的防备，那么有最好的军事武器。其实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是觉得说啊，我们国家的国防太好了，军事防备样样俱全了。其实最好的国家的防备是什么呢？就是归向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这个比较重要啊。这种坚固的城堡，就像埃及帝国的首都等等这些大城哈，包括尼尼微城，都认为自己有国防很好，但是其实保护真正能够最好的防备，乃是人归向独一的真神。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十节，说到这个古时埃及啊，是他们无穷的力量，佛人跟路比族是他们的帮手。那么表示说，这个底比斯城啊，有四围都有联军盟军帮助他们，国家一定太安全了。那么我们看拿鸿书三章十节怎么说，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太悲哀了。原来一个这么坚固的大城啊，怎么样？挪亚书三章十节说，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这是特别是描述什么？这些经文拿鸿书三章十节就描述这个亚述大军，他就这样的啊，攻破了埃及的底比斯啊，这个基本是这个大城啊。现在轮到什么？报应就要轮到来到神要审判这个亚述国了。现在报应来了，我们读圣经已经提过很多次，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听众们，这经文一段记起来很重要。加拉太书，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怎么说的？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十一节，讲到神的审判来临了啊，来临了。拿鸿书三章十一节说：“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啊，亚述大帝国，他那个时候敌人要来进攻亚述，他就靠着醉酒来壮胆，因为知道亚述大帝国已经知道有敌人来要对付他了，所以他们靠着酒来壮胆。但是喝酒壮胆啊，是没有什么功效的。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十二节，先知怎么说：“你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拿我再念一遍三章十二节：“你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那听众朋友，以前在我家的院子里面呢、啊，有一棵无花果树，啊，当无花果树，啊，那些果子成熟的时候啊，只要你稍微碰它一下，碰树枝一下，无花果树的树枝，那个果子啊就会掉下来。这个就是先知拿鸿啊对尼尼微亚述尼尼微人所说的话，给他们警告。他说：“你所有的防御，那所有的防卫啊，都像什么呢？没有用处的，就像无花果树一样，敌人一来呀、啊。”就会你的国家、你的防卫、你的国防啊，就完全崩溃的。这是拿鸿先知对亚述国的警告。啊，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十三节。拿鸿书三章十三节说：“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听众朋友，拿鸿书三章十三节什么意思呢？讲到亚述国啊，尼尼微城，他的防卫，他国家的防卫。他说：“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就讲到将来亚述帝国啊，尼尼微城，他们将要亡国了。我认为这里啊，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呢？他说，这里意思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他就是说哈、啊，我认为。这节经文怎么解释？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亚述国这些男人，这些男子汉，这些勇猛的军队， 他们的动作现在是什么样？他变成女人一样的，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抵抗。当敌人来的时候啊，亚述国那些什么他的勇士啊，他的军人动作什么，就像女人一样，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些军队根本无力抵抗入侵的敌人啊。这里我要转一个小小的话题给听众朋友。读过这个经文啊，拿书三章十三节说，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啊，也另外一个啊，另外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可能是讲到当时的亚述国啊，竟然怎么样，他说也可能是什么，女人竟然又掌管了当时的权柄。他说因为拿书三章十三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就是说那里面啊，那时候当掌管这个国家的权柄啊，居然是由女人啊，由妇女来掌管权柄。那么我个人呢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我认为妇女的职责不是从政，我认为妇女的一个资格啊，就是女人的一个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姐妹的职责呢，她的职责是在管理她的家，在家庭当中做一个好的见证。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姐妹她整天往教会跑，那不顾家，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这姐妹应该她对她的家庭，她的职责是在家庭。如果她整天跑教会，那么这个是错误的。一个做姐妹啊，一个做太太的，她最优先神给她的职分是什么呢？不是要她整天跑教会，她应该这个姐妹的职责在哪里？她应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家人。听众朋友，你认为怎么样呢？是吧？一个妇人她的职责最优先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先跑到整天跑教会，而是她应该好好的照管自己的家人，这是神给她的职责的所在。如果一个姐妹啊，她只是啊服侍教会啊，整天跑教会，那么她不顾她自己的家，她去服侍教会而不顾自己她所属的家，那么我认为这是不适合的。所以听众朋友，除非这个姐妹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了，她没有丈夫，那么丈夫或者说她丈夫已经生病不能工作，因此这个姐妹她出去做事要养家，做事养为了养家活口，否则我认为说姐妹的职责乃是应该照顾她自己的家，这是我觉得认为很重要的。所以拿鸿书三章十三节说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认为说当时那些亚述国的讲的那些男人呢，他们已经什么变成一个哈，表示男人啊如同妇女什么，就是说当时的亚述国的军队哈已经无法抵抗入侵的那些敌人啊。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十四节，拿鸿书三章十四节，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宝藏，揣土和泥修补砖窑。那什么意思啊？他说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宝藏，踹土和泥修补砖窑，表示什么意思啊？就是亚述国啊将会遇到敌人要进攻了，他们亚述人怎么办呢？赶快忙着用砖块来巩固自己，希望他用砖块啊来巩固自己的国家啊，他们会想办法怎么样啊，他们希望把这个砖块叠得很高，他们用烧那些热水，那么从那个城墙上往下倒在那些进攻他们城墙的这敌军身上啊，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要打水预备受困，坚固你们的宝藏，揣土和泥修补砖窑啊，就是他们说敌人已经来了，亚述国的敌人来了，他们忙着啊用砖块啊，把城墙坚固好，又到城墙上把那个用热水啊倒在想要那些进攻的敌军身上啊。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这个什么意思呢？拿鸿书三章十五节就是先知拿鸿他说出一个预言啊，是说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就是先知拿鸿就预言到，虽然亚述人他们努力的想要强化自己的城墙，强化他们自己国家的国防，但是毫无功效，已经 来不及的，没用。所以三章十五节说，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如男子，多如蝗虫吧。就是先知拿鸿预言亚述国，虽然你现在努力要强化自己的国防，坚固你各城墙，但是没有功效，敌人已经要进攻，让你国家要亡国了。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十六节，拿鸿书三章十六节，你增添商贾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说到啊，亚述国他们虽然国库的财富每年增加啊，因为亚述人也会很会赚钱做生意，但是亚述国将要亡国了，这些一切是吧都要结束了。那么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十七节，三章十七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骑落在泥巴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啊！注意拿鸿书三章十七节什么意思，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骑落在泥巴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意思是说敌人进攻亚述的国家的时候啊，亚述国的领导啊，就是那些执政掌权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不去抵抗敌人，他们赶快怎么样，先想自己逃走，他们会把自己啊躲在逃避一阵子。所以拿鸿书讲到说，将来啊尼尼微城啊这些亚述国敌人进攻他们的时候啊，这些领导啊毫无用处，他们想办法就先逃走，逃避一阵子。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十八节，十八节这样说，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就说到亚述国那个时候领导亚述国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到处的逃窜，最后沦落到什么，他们已经这些所谓的领导亚述国这些执政掌权的已经再没有办法来领导他自己的国家，领导他自己的百姓了，表示说那个百姓们啊，他们亚述的领导自己的逃散了，所以国家已经要灭亡，要被比利人攻陷了。现在听众朋友，我们就看啊，神怎么样对亚述尼尼微人怎么说。那么神用非常坚决很清楚的口气对亚述尼尼微人说话，就对亚述国说话，我们听起来的话会真正的胆战心惊。那么神就说了，审判将要到来的时候非常可怕。来，我们看拿鸿书三章十九节，这些经文很重要，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你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这里注意这些经文很重要，然后三章四节我再念一遍，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就说到他们这些别的国家的人对亚述国哈，因为亚述国是很残酷的一个国家，说他们的恶行一再犯罪行恶，那么这成为亚述人亚述帝国的生活方式了。今天听众朋友，有人有时说就是好像要怪罪于神啊，他认为说啊，神是犯了什么错，为什么神竟然应许那些邪恶的事情发生在亚述国的身上呢？神为什么不阻止那些邪恶的事情发生呢？听懂没有？我们想一想，神对这些抱怨的人，今天如果有人抱怨说神为什么不管这些邪恶的事情，神有话要对啊说这种话的人说，神为什么让那邪恶继续发生下去，神为什么不阻止呢？那么神要说话的，神的话神告诉我们很清楚，神要有话对我们说，要对这些抱怨神的人说，神说我必会断然处理这个事情，神是在掌权，神必会断然处理这种邪恶的事情，那么神已经做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当看看你的周围啊，今天世界有许多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神一定会审判，神一定会处理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因为神是公义的， 神也是慈爱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真神不久就会毁灭尼尼微大城，就是把这个亚述国把它毁灭了。那么但是神这样做，公义的神，他仍然是一个蛮有恩典慈爱的神。所以从此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啊就已经啊临到了尼尼微城，让亚述国从地上完全的消失了。所以今天啊从地图上我们再找不到亚述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把拿鸿书啊做了一个结束啊，我们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又是施恩怜悯的神。那么听众朋友啊，我要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今天我们向世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么有时候遇到人抵挡福音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人如果故意抵挡福音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处理那些抵挡福音的人呢？欢迎你来信啊，跟我分享啊，你传福音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么经文我们已经查完了，我们下次拿鸿书结束了，我们下次要查考哈巴古书，哈巴古书是我们下一次要查考的旧约的经文。欢迎听众朋友啊，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读经的心得。那么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